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我们继续请来华人女孩 Penny 彭，她是一个项目管理的经理，以前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物流。在上一集我们讲到，她参与了一个帮助华人帆船队参与悉尼到霍巴特帆船赛的故事。我们只是讲到了她为什么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项目，作为一个玩帆船的小白。那么在做这个项目过程当中，她经历了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又有什么独特的感受？我们继续来跟 Penny 分享。
你跟我说的船长，他其实是来自澳大利亚，而且是在塔斯马尼亚，就是一个世家都是在玩这个帆船的人，是吗？
是的，我们的船长他的名字叫 Travis Reed， 然后他的名字是在那个塔斯马尼亚的那个霍巴特的皇家俱乐部帆船俱乐部的那个，你可以在他的一个怎么讲荣誉榜上可以找到他的名字的。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跟他父亲开始学帆船，然后他父亲也是一个老水手，有自己的船，也很喜欢到处就是说开船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些极限的挑战。那他从小就学，也很小的时候就得了很多冠军嘛。那当然他后来职业生涯的发展的话，他自己是后来是做了金融业后来跟一个悉尼的姑娘结婚，然后就到了悉尼等于是悉尼和霍巴特两边的跑的一个生活。但是呢他在做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规划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自己对于航海的热爱，所以就是说他在那个自己在做金融的同时呢，也一直他曾经也有一艘自己的船，然后呢也持续的参加那个悉尼霍巴特帆船赛。他在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之前呢，几年他自己也是一个船东，他有一艘自己的船，然后大概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的船还曾经在一个小船类别上取得过悉尼霍巴特帆船赛的那个前三名的位置吧，就是说成绩都是很不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邀请来他来做这个项目的船长的原因，因为他实在是在这条航线上经验太丰富了。而且他在所有的那个船员的筛选上的标准也很严格，他也是那个Australian Sailing， 就是那个澳大利亚航海那个帆船协会的一个教练以及对裁判，所以说他在包括船员的培训上面也是有很有一套自己的方式方法的。
哇，那你在跟他非常紧密的合作和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跟他一起的工作其实很愉快，因为他所有的安排都非常紧凑，而且就是说我们的配合的方式的话都是属于解决问题型的。就像刚刚跟 Lucy 你说的，我们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到最后完成其实真的是惊险不断，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当时
经历了多长的时间总共？
应该说是从送船的策划是差不多是7月份，7月份开始，然后呢悉尼霍巴特帆船赛的开赛是12月26号，每年都是一样的，就是 Boxing Day 这一天是开赛日，参赛报名的截止是10月份，从7月到10月这三个月是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压缩在这三个月内完成的。然后呢如果在10月份当时如果所有的系数没有调整好，所有的那个前期准备没有准备好，其实这个比赛就参加不了了。所以当时的压力也是很大。那我跟他就说一直保持着就说定期的一个磨合和沟通吧，就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项目，我们那时候就是列了个清单需要解决问题有多少，列了一个很长的清单，基本上就是每天通话，每天解决一个问题，每天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说跟他的工作的话就是一个有问题好，我们不会抱怨，就只会想怎么把这个事情解决，因为目标很明确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能够顺利参赛。 就是这样。当所以所以你问我当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体会，我觉得那时候满心想的就是怎么赶快把这个 checklist 完成。
是，所以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你们两个人，就是专业也专注。可是你跟我说到最后，就是因为在参加帆船比赛之前可能要签一个类似生死状之类的东西还有就是说你要填上你的紧急联系人，这个时候你需要去跟这个船长的父亲做一个联系是吧？还是说你去问这个船长说他的紧急联系人要填的是谁？
这个所谓的生死状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对于这个赛事的危险性有一个认知，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参加一个有危险性的那个比赛。整个船队当时船长设定的一个紧急联系人是我，但是呢前几届他自己作为船东参加比赛的时候紧急联系人是他的父亲。所以呢在这个切换的时候呢，我有跟他的父亲聊一下，因为我作为第一次做紧急联系人，我想知道紧急联系人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对是需要做什么。我就问了他的老父亲，我说如果 Travis 对吧 finger cross， 然后如果 Travis 万一对联系我了说 emergency 那我该怎么办。然后他爸爸说，他说 take it easy， Travis 给你联系你就等几天，他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所以这个紧急联系人也是无为而治
是的，就是特别特别有自信。
所以他父亲其实也是一直在玩帆船的。
他父亲本身自己就曾经拥有过一条船嘛，这就是为什么他应该说是 Travis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跟他父亲在那个Hobart 附近海域已经差不多玩遍了。然后他说他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就故意把船给弄翻，然后让他自己想办法
爬上去、
就是、对对，就自己想办法怎么解决当时的一个情况和问题，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像这种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训练方式才能够打造出这么对吧，就是
强悍
怕任何困强悍意志力的水手吧。
有时候我们看着悉尼港口也好，去澳大利亚很多地方看到一些港湾停着很多船，我们都觉得哦，这就是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哈。但是你这么通过做一个项目跟这个玩船的人玩的这么顶级的人的接触，确实也很有意思，就是可以感受到这些人的生活他又是一个什么样子。不过我觉得很特别的是Travis 他虽然是玩船玩的这么专业而且从小就玩，但是他其实还是有一个就是后来还是从事了另外的一个专业，而把这个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但是依然是做的这么好。好像我们身边还是有蛮多澳大利亚人是这样的，工作和爱好两不误。
对对，其实我有问过 Travis， 我说你这么喜欢帆船的原因是什么。他有说过，他说是这样，他说一般来说像我们自己喜欢去买或者是去吃点好吃的或者说是怎么样，这些都是就是他管他叫 first tier joy， 肉眼可见
的
那种快乐。
对
对对，玩帆船这种都是属于 second tier joy， 就是什么在过程当中你常常质疑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自己虐自己，就是常常会发生这种灵魂拷问。
是，
但是呢当你完成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 first tier joy 无法比拟的。
这个项目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你们这条这么实力强大的船最终在比赛里面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是27名当时。
所以总共有多少个船队？
那一年参加是大概是100多个船队吧，就是其中27名，应该说是其实船东在参赛的时候呢对自己要求并不高，就觉得参加这么难的比赛我又是第一次参加，然后所有的队员其实
世界三大对吧。
对，然后呢就是所有队员就是能够顺利安全的完
赛就可以。
对，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优先级是安全的完赛，因为人是最重要的。
是，
那么当然就是说成绩能够越拿 越高越好，
是，
所以就是说当时大家对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还是非常满意的。
27我觉得挺棒了，因为你要想象这不是100多个乌合之众的队伍，而是都是高手如云，
是是，
前面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大家都想赢，
的确是一个高手间的挑战，所以说能够在这个上面取得名次，大家其实都是非常开心的。
那by the way，后面你的这个紧急联系人的功能有没有发挥作用？
当然没有了，但是我知道我有胆。
好，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佩妮鹏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没有，谢谢 Lucy。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